书接前文，大年初二，栾铺包携带厚礼拜会前门外警察分署的蔡署长，叫完了油，上下打点，好不容易真见着署长了。署长还挺热情，哎，让座之后喝着水就问：“哎呀，栾老板，你买卖干得不错呀，咱在北平来说也算拿得出手去，有一号，您过誉了。”哎，署长大人，我求您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么回事。栾铺包就把这乞丐闹事儿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而且强调他们是有组织的、有目的的，我买卖干不了，求署长多加关照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哎呀，栾经理啊，这跟你说，要饭的也太多了，光咱北平要说成千上万，这是小数字，甚至都得上十万。你说我们怎么个管法？只要他不闹事，不杀人，不放火，我们没权利去干预，这不好办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跟丐帮也达成协议了，只要他们不是过分，我们无权抓人，这个此中难言之隐，也请你谅解。像你介绍的，你把人家给打了，不是人家打你呀、啊？他没进你的丰泽园吧？没放火吧？没砸你的家事吧？咱无权逮捕啊，无能为力。李白送，其实啊，栾铺包也听出来了，闹了半天，他们跟丐帮的头头都拉着手，哎，到时候那头头也得给他进贡，他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他说的真不假，不杀人放火，没砸吧你的东西，我们就不管，他也不抓，他要饭的管得着吗？但是起码把这个底讨来了，人家管不了怎么办呢？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哎呀，栾铺包一琢磨，非把这个根儿揪出来不可，从根儿上把这事儿杜绝了。表面上不好使，他又偷偷的把新丰楼的王兴斌、武兴章给约出来，在密室之中摆了一桌酒菜，两位哥哥，你们指教指教，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汪恩普干的？俩人把胸脯拍得啪啪响。我说，铺包，你放心，我们老板肯定没干这事儿。哎，三十那天晚上他走了，回山东过年去了，回了老家了。刘坏水始终不登门，这怎么能是他的事呢？肯定不是，另外有原因，也是不了了之。甚至逼的栾铺包怎么办呢？化妆改扮，也扮成叫犯花子，又回了数年前陶然亭，哎，想从花子堆里头摸摸底儿，结果费了挺大的劲，到那一找，当年的伙伴没了，一个也找不着了，都是新起来的，都不认识，你问他什么什么他不知道，空去白回。初二这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栾铺包一看怎么办呢？哎，还能不能闹事呢？哎，你看大年初一折腾的挺凶，初二没来，初三初四初五平安无事，大伙全觉着怪事儿，没事儿了，就折腾了那么一会儿拉倒了。常玉山还说呢，老爸，这回你知道了吧，揍他们就对了吧，乒乓一顿教训，再也不敢来了。 知道咱们冯泽元的人厉害，不受欺负。
哥哥，你说错了，绝不是这么回事。明天初六开张，看看怎么样吧。说话间到初六，伙计们把屋打扫干净，准备开门迎接，黄也挂出去了。栾铺包不放心，自己站到大门口，在这看着，一瞅这街上都比较正常，他是心噔噔噔噔直跳，就怕花子来捣乱。看了一会儿没事儿，一拧身子这么功夫啊，往大门上一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把匕首插着个纸条，在那盯着，谁都没看见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把匕首撬下来，纸条拿进柜房一看，几个字就是警告栾铺包，赶紧停止营业，否则让你横尸在门前。威胁，不用问，这也是黑社会干的。栾铺包一瞅就一皱眉呀、啊，这怎么办的？看来要动真格的啊！大伙儿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可坏了！再看从四面八方也能来500要饭花子，比初一翻上一番去，而且不是赤手空拳，手中拿着刀枪棍棒，拿着家伙事儿来的，喊着叫着。门前的伙计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回动真格的了，转身往柜房就跑。经理，你回去看看去吧，了不得了，来的人太多了，都拿着家伙事儿。大门关上，大门关上，弟兄们，我求你们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求求你们了。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只要做的过分，官方就能出面干预。大家看好吗？看在我的份上，谁受了伤，谁挨了打，贵省出钱给你养伤。我求求各位了，关上大门，骂咱也不言语。一会儿把大门给堵上，砖头瓦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栾铺包，栾学堂，你出来，我们要报复！哗哗哗哗哗！丰泽园的伙计，所有的人气的那肚子咕咕咕，谁也不言语。常玉山、隋子明把耳朵都堵上了，要一听啊，实在受不了。栾铺包合计，你骂，只要你不闯进来就行。你敢吗？你要一闯进屋来，砸抢明火，我马上就报官，这你随便。过了那么半天还没走，栾学堂登了个梯子上了墙了，在墙上往外看看，哦，一看干嘛呢？在外头支撑摊了，跑这打把式卖艺来了。有耍刀的，有舞枪的，有耍猴的，买卖没法干了。一直折腾了一上午，日都往西一摘呗，是一哄而散。再看这门前，又脏又臭又乱，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垃圾，全泼在这儿。总算走了，栾铺包长出了一口气。伙计们，把门开开吧，没事儿，打扫干净，照常营业。打扫干净了，日头都快落山了，到晚上的客人是星星点点，谁敢来？几乎没人。就这样又延续了两天到初八，天天来捣乱，没法干了。
栾铺包一琢磨，行，弟兄们来来来，开会来。我原来计划呀，初六照常营业，现在遇上点麻烦，看来初六咱干不了了，索性咱就这么办，放假，放过十五去，过了元宵节咱再开业，大家手头有什么事儿就办去啊，工钱照发，留下值班的就可以，再遇上这情况跟今天一样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求求各位，你说这买卖还有个干的，一直到十五啊，栾铺包可也没闲着，坐上车子来找姚泽胜，那是东家，见着姚泽胜之后把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一遍，姚老板我没法干了，诚心捣乱，你说怎么办？哦，有这种事儿，你先等等，我打个电话。时间不大，把大书法家李琦给请来了，把同仁堂的少东家岳的少爷请来了，把雍远胜雍老板也请来了，大家开了个碰头会。在这会上，栾铺包详细介绍了经过，众人为之愕然。哦，就这等事儿，真不知道。那么学堂，你看你怎么办？我没办法了，我请姚老板和各位帮帮忙，怎么解决？把这花子让他们别闹事儿，这样闹下去，我这买卖没法干了。雍远胜听完了，点了支烟，小菜一碟，这么办吧，动用官府的势力，派点警察来，派点大兵来，一顿胖揍不解决问题了吗？嗯，我看这法倒快，这事儿我包下了，派200大兵到这砸吧。姚泽胜的不是解决最好的办法，光治皮毛得从根上来，那要出了事儿，你也有麻烦，最好不这样做，那不这样做那他们是为钱了，给点钱呗，破财免灾呗。我说学堂啊，多出点钱，答对他们一高兴不完了吗？不是这么回事，我看刚才没说吗，初一那天给一泼了钱，他们连捡都不捡，看来不是为钱，另有原因，钱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还太怪了，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，照你这说是没治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您别生气，我的意思得把根源找出来，什么人操纵他，肯定有人操纵，估计他们不能这样，要把操纵者打脸了，事儿也就完事儿了。雍远胜一听，有理，行行行，你们这面的花子头我不认识，要到了西单那一方我还认识，那人好像姓张啊，那人还挺讲情面，这么办吧，我回去跟他联系联系。学堂啊，你准备两钱，不花钱是不行的，我给你打点打点，背不住他们一句话，这问题就解决了，你放心。哈，坐上车子，栾铺包回到家里头，教场头条13号，见着关雅丽。关雅丽那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今儿个怎么样？太热闹，买卖没法干了，就是王恩普耍的鬼，嗨，无凭无据，你怀疑也行，证据呢？没有啊，不能胡说，也不能冤枉好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他是好人，但你现在人家回山东老家了，你赖谁去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几位老板一致同意，找他们头要饭的花子头去打点，没钱不行，给我拿1000块钱，快点！圆的头啊，
那是钱呢。关雅丽拿着钥匙去开柜子，到那儿惊叫了一声，为啥呀？一看柜子开着呢，又滑了，分文皆无，一共6000块大洋不翼而飞。抽的钱再拉开一看，金银首饰、耳坠子、项链一点都没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失窃了，整个将给端走了。薛唐啊，咱家出贼了，东西钱都没了
啊！
那我这都有这么大个，一看没有，一家人全傻眼了。家里人能偷吗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栾学堂马上就想到丰泽园，雇上车子如飞似箭，回到丰泽园，进了自己的屋，把账房先生找来了，去查点查点咱的钱柜，去看看钱柜怎么了，去看看去。哎，到那儿开开门一看，啊啊，银柜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撬开了，里边存着18000多现大洋，又分红又留的流动资金，从开业到现在的积蓄一点没剩。等回来这个信儿之后，栾学堂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哦，昏过去了。那哥几个闻讯赶来呀，一看柜房的情况，再看看金柜的情况，全都气坏。这跟那乞丐是一码事儿，外边闹事儿，里边掏，王八蛋子儿蹭着跟他玩不了，非得杀他一个不可。徐永海就说：“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快点救老八，把大夫找来。”打了2针，摁人中，呼唤多时，栾学堂才明白过来，放声大哭，顿足捶胸。那个说至于吗？啊，至于吗？你要把一辈子的积蓄丢了，你比他哭的还得厉害。100多人的心血好不容易积攒的，说分还没分，肯定将人给偷去了，哪儿找去？报官都没用啊！官府认真给你查这事儿，就即使认上真，大海茫茫，那个社会那个乱劲儿，也没地方找去，这就得算认倒霉呀、啊，白干了。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，下一步还不知道吉凶祸福。